我哋好感恩上主俾我哋能够一同去敬拜佢，让我哋先同心嘅祷告，献俾嚟到上主你嘅跟前。主，感谢你不离不弃，愿意一班我哋蒙你嘅恩典赦罪属你嘅子民，我哋带着一份谦卑敬畏嘅心去仰望上主。愿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亲自运行，亲自的教导，以致无论讲的听的一同去蒙福，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呢，读幼稚园的时候老师怎样教我们做一个乖的好孩子啊？要清洁，不要污糟，如果不是手册可能会抌只黑猪仔，没有小白兔。要守时，唔好迟到，如果唔系咧，可能要罚期。要诚实，唔好讲大话。要勤力，唔好懒惰。要同人分享，唔好争玩具。要和平共处，唔好打交伤害人。收到礼物嘅时候要讲多谢，做咗唔应该做嘅嘢要讲对唔住。问下大家，自从幼稚园就学的功课望落去，我们大部分人都学了几十年了，做得好不好啊？苦心自问，我对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其实呢不敢太过乐观。我们全球走过新冠疫情一段很艰难的日子，人是不是就是团结长进了很多？世界经历了二次大战，沉重的教训，今日国与国的战乱，贸易战没完没了，出路在哪里？引用早前同工在讲到一个的比喻，如果电脑中了毒出现乱子，不能够正常运作，我们会铲除软件，恢复原厂的设定，重新安装过，期待有新的开始。创世纪从第六章开始了洪水的叙事，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边最大恶极，就降洪水去灭世，命令二人挪亚做方舟，带同家人和每种动物一对入方舟去避过一些灾难。洪水淹没了大地150日之后退去，挪亚出方舟了。在上一讲第九章的上半部提到洪水之后，上帝继续他的护佑工作，地面再次去移居，上帝赐福给挪亚一家，命令他们生养众多，再次给权柄他们治理大地，更加以彩虹为记号，同一切的活物立约，不再用洪水毁灭世界，看来是一个很有盼望的新开始。那我们要继续看第九章下半部有关洪水的叙事最后的一个部分。先问下大家，挪亚俾你哋一路嘅印象系点样啊？要评分1至10，你俾几分佢啊？一代伟人系咪？圣经描述挪亚系一个义人，喺佢世代里边系一个完全人，与神同行。我更加可以想象喺一个当时罪恶满盈嘅世代，挪亚要做好家庭灵命培育，系嘛？保住一家，唔好被败坏同化。更加要独排众议，在世人眼中看似荒谬，起只方舟其实真的很难能可贵。挪亚一家经历了神用权能去审判大地，洪水过后成为幸存者，理应更加忠心耿耿敬畏神。新世代的人类是不是就比洪水之前的表现得好很多？从此过着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幸福快乐地一代一代咁样延续落去。今日我哋会睇创世纪第九章18至29节。洪水之后，上帝会有嘅工作展现。我哋先嚟睇18至19节。挪亚嘅儿子从方舟出嚟嘅有闪含同埋雅弗，含系迦南嘅父亲。呢个系挪亚嘅三个儿子，佢哋嘅后裔散布全地。叙事的焦点由挪亚转移到他三个儿子身上，洪水过后展现了蒙福一个新的生活。挪亚的儿子生养众多，遍面在地上边， 如果按这里的记载，挪亚成为了祖父了，应该离开了方舟之后有一段的日子。有些奇怪，为什么十八节是要特登讲含的儿子迦南呢？是吗？作者在这里为下文的记载留下了一个伏笔。二十节说挪亚是做农夫的，是他开始栽葡萄园。挪亚出方舟之后以务农为生，开垦了人类历史第一个葡萄园，履行了治理大地的吩咐。到这里为止，我们看见洪水之后人活得不错、哦、不过继续看下去，新时代的人类出现了乱子。有一节说挪亚喝了酒就醉了，在他的帐篷里面赤着身子。这位葡萄的园主学识了酿酒，喝下酒去享受劳碌的成果其实是可以的，不过喝多了醉了。我们不知道挪亚是否因为沉醉在美酒里面失控喝多了，还是毕竟是第一位学酿酒的人，是不是还未掌握到酒的、就是、本性都不定。假如挪亚只是醉酒呢，不算很大问题，毕竟他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是不是问题是他糊里糊涂情不自控，赤身露体失去尊严。不过睇返文本嘅记载，挪亚醉酒嘅事经文冇交代原因，又冇讲当中嘅细节，亦都冇谴责佢，係咪唔係话挪亚冇做错或者醉酒冇问题，而係我哋睇嚟作者要聚焦嘅係藉着父亲醉酒呢件事，只係提供咗个场景，因应佢嘅儿子唔同嘅反应，引发挪亚对佢哋嘅咒助同埋祝福。我们看22至23节三个儿子对挪亚失意的反应。22节迦南的父亲含，又讲迦南的，特登要提一提迦南的父亲，是吗？迦南的父亲含看见他的父亲赤身呢，就到外面话给两个兄弟知了。23节呢，闪和雅弗拿了件外衣搭在他们的膊头那里，倒转地行去遮住父亲的赤身，因为他们背上面看不到父亲的赤身。我们看见儿子的反应有很强烈的对比。下文的24节就说，当挪亚酒醒之后，知道含和他所做的事呢发出了咒诅。我们很自然会问含做错了什么？有学者就这么说了，这里作者描述含看见他父亲赤身，这个意思有点隐晦，会不会是含和他的父亲，甚或和他父亲的母亲，不是和他父亲的妻子，即是他自己的妈妈呢，发生性关系。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赤身露体确实常常是一个很隐晦地去描述发生性关系。不过在段经文里面，我觉得这样的诠释呢有点牵强。如果含真的做了乱伦的恶事，我是他还不偷偷地快点离场，还要告诉两个兄弟知？而且按经文的铺排，明显是对比紧含和其他两个兄弟不同的反应。我相信含的恶行是对父亲的不敬不孝，在希伯来文化里面，赤身露体是很羞辱的事。含看见父亲的赤身，应该拿件衫和他遮住个身体，尽量避免父亲去蒙羞，好像阿闪和雅弗之后所做的那样。但他呢就走去告诉两个兄弟知，宣扬父亲的丑态。以色列人很重视孝道，对父母不敬是离天大罪。我们很熟悉的十诫里面的第五诫提到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你的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出埃及记21章更加提到，打父母的要将他致死，咒骂父母的一定要将他致死。可见在当时的文化里面，尊敬父母是很重要的。含的不孝相对闪和亚弗对父亲的尊敬成为了很强烈的对比， 成为了之后父亲挪亚去宣告咒诅和祝福的基础。我们看24至27节。24节，挪亚酒醒之后，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就说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第一样，我们会问一个问题，谁做错事？一路形容着含，是吗？被咒诅的是谁呢？迦南。有点奇怪，是吗？为什么是含做错事，咒诅的是个仔迦南呢？刚才讲过了，如果参考上文，其实作者一早留下了伏笔。18节明明是讲他三个仔，是要加多句含是迦南的父亲。22节呢，是讲含睇见他父亲赤身潜入，形容他是什么呢？迦南的父亲。作者提出很多的可能，例如因为含之前呢已经受了上帝的祝福，所以挪亚呢不可以再咒诅含了，所以转去咒诅他的儿子迦南。有提出会不会迦南其实是有份参与其中的恶行。我们要很明确找一个很肯定的解释呢，确实不容易。我会倾向选择以下的向度去诠释。在地理位置里面，迦南的后代成为居住在古代巴勒斯坦迦南地一带的迦南人。如果根据圣经后续的记载，迦南人他们信奉异教，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败坏的恶行。如果看回整个创世纪的神学脉络，挪亚咒诅迦南可能有一种好像先知那样的形式，一个预言式的咒诅，预示着以色列人之后进入迦南地的历史场景，预告了含的子孙迦南人将会受到刑罚。如果我们继续看之后的25至27节，挪亚对三个儿子的宣告，我们看见有高低的分别，预示了圣经后续的场景。我们看25至27节。25节，迦南当受诅咒，必给他弟兄作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重的，愿迦南作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愿迦南作他的奴仆。我们看见第25节是咒诅迦南，26节祝福闪，27节祝福雅弗。我们先来看迦南，迦南要做他弟兄奴仆的奴仆，即是一个极度低微的位置。26节再次说迦南要做闪的奴仆，27节再次说迦南要做雅弗的奴仆，即是说迦南在三个儿子里面，他是地位最低的。跟着我们看闪，26节，他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重的。咒诅完之后，挪亚去赞美，赞美的对象是不是闪自己？不是，赞美的对象是谁啊？是闪的神，而且还很刻意提到耶和华，似乎要通过赞美预言闪和他的后代耶和华是很特别被拣选的。如果我们看跟着的11章，作者就列出了闪的后代，其中有一位人物我们很熟悉的，是亚伯拉罕，留下了伏笔去推进上帝的救赎计划。在11章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去看。跟着我们看看亚弗了，愿神使亚弗扩张，愿他住在闪的帐篷。亚弗得到上帝的赐福，可以扩张。亚弗住在闪的帐篷，意味着闪是主，亚弗是宾客。亚弗的地位低于闪，是藉着他的荫庇得到一些的护佑。所以整体的关系上，我们看见闪是最高，之后是亚弗，而迦南呢是从属闪和亚弗作奴仆的。25至27节有两点很想特别去提出的。第一，洪水之后，我们看到咒诅再次的出现， 不过今次呢是出自挪亚向上帝的祈求，而不是上帝自己宣告审判。纵然某程度上你可以预示到这三兄弟所衍生不同的族群之后一些的关系，作为亚伯拉罕的先祖的闪预示了以色列，含呢又预示了他的敌人迦南。其次，虽然这里在咒诅迦南，但真正针对的不是某个民族被其他民族去低劣，针对的是迦南地里面的生活，他们的宗教情况，当地的人道德败坏，玷污了他们的地土，并且威胁以色列民对耶和华的忠诚。这里针对的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而是迦南文化里面邪恶习俗的特质。圣经很明确地指出，如果以色列民自己都受到迦南人习俗的玷污同化，同样会被驱逐。所有民族原出一源，血脉上面互相关联，都是按神的形象去被造。纵然神的选民是出自闪的后裔亚伯拉罕，但最终是要藉着亚伯拉罕使到万民都可以蒙福。来到这个段落最后的部分，28至29节，洪水以后，挪亚又活了350年。挪亚一共活了950年就死了。在第五章列出亚当的后裔失特的家谱的时候，是用挪亚活到500年，生了闪含雅弗就完了。而在这里用挪亚的死亡结束了洪水时代的叙事。挪亚是结连了洪水之前的时代和洪水之后的时代，之后呢由他的仔闪含雅弗去延续，所以之后的第十章第十一章就会列出了闪含雅弗他们的家谱。不少学者将亚当堕落之后的场景同埋洪水之后挪亚同佢儿子嘅场景做一个类比。挪亚系做农夫嘅，呢个字嘅原文咧系属于土地嘅人，可以指系一个以耕地为生嘅职业，亦都可以指同地好有关系嘅人。我哋好快会谂到亚当系上帝用地上嘅尘土所做，人系出自尘土，亦要归回尘土。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面的果子而犯罪，挪亚呢是源于葡萄酿制出来的酒而犯罪。神为亚当穿上皮衣遮盖身体，闪和亚弗为挪亚遮盖身体。亚当犯罪之后，蛇受到咒诅，含犯罪之后，迦南受到咒诅。亚当有三个儿子，亚伯和失特是善良，该人是恶的。挪亚有三个儿子，闪和雅弗是善良，含是恶的等等。无论洪水之后挪亚醉酒和儿子的场景是不是可以类比亚当堕落之后的场景，但我们很明显看到人再次犯罪，历史不断在重演。以挪亚为首的新人类亦都同之前的亚当一样再次失败，之后的巴别塔事件更加引证人类重蹈覆辙。洪水没有改变人性，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仍然存留。我们看见洪水过后，上帝继续赐福护佑，地上面人口多了，长出了农作物。神的应许人生养众多治理大地兑现了，不过与此同时罪恶一样在持续。洪水过后是新时代的开始，亦都是旧问题的延续。这段经文给我们有什么提醒？首先好像挪亚这样的一代伟人都不能够保证自己不会犯错，哪怕我们是什么属灵长辈、教会领袖、资深信徒，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要常常警醒。最信得过的都是上帝自己。 挪亚嘅过错睇嚟好细下，唔系好大啫，但系招致佢儿子含犯上大错，一个看似无伤大雅嘅小错，可以成为其他人或者日后成为自己影响好深远嘅大问题。不过呢段经文又俾我哋好大嘅鼓励，尽管人类持续嘅失败，神嘅恩典以一个新嘅方法继续去运作，去预示咗闪嘅后裔亚伯拉罕被赋予特殊的地位，继续去推进神应许的救赎计划。我们当然知道最终耶稣基督的宝血和我们立下了新约，赦免我们的罪，赐下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和神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神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从来没有间断地去掌权，在历史的长廊里面如是，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是，在我和你的生命历程里面如是。神不离不弃，用恩典，用信实，主动和我们建立关系，期待人配合神的工作去回应。开始的时候问大家，自从幼稚园就开始学的功课，大家做得好不好啊？有一本书呢，个作者是罗伯特·福尔格姆，中文的书名是译作《那些人生中最重要的道理，我在幼稚园里已学过了》，内容发人心省，中文是中信出版，有很多不同的语文的译本。分享一些内容，智慧并不是在研究院高不可攀的山峰上面，而在儿童玩耍的沙堆里面。在人生的路上，我们要面对例如对错、善恶、真伪这些问题，我们的思想会一次又一次回去幼稚园那个的教室，那个我们幼年的时候给我们传授关于人类进取的精神一些很基本概念的地方。那里最初的原则永远不会过时，但是有哪个能够保证我们仍然记得，仍然在这里遵守？他举了一些例子，要同人分享一切，做事要公平，整伤了人呢，你要对不住道歉，饭前要洗手，便便后要冲洗干净，每日要有时间的平衡，你要去学习、去思考、去画画、去唱歌、去跳舞、去玩、去劳动。甘雨、田鼠甚至花盆里面的小种子都会死亡，我们人都是一样。确实我们岂不是从幼稚园就学我们要和平共处，不要只是顾着自己，不要跟人争玩具，不要打伤人家，问我自己身处的世界争得紧不紧要，有没有打人？战乱从来没有停止过。弟兄姊妹，自从幼稚园就学的功课，我们做得好不好？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一个比喻的故事来的。从前有只雀仔，他每天就很辛劳在找食物。有一天他遇上一位购买羽毛的商人，商人跟小雀仔说，你给两条羽毛，我给条很肥美的虫给你。雀仔想想，他整身都是羽毛的，拍两拍都跌几条，是不是？给两条你算得什么呢？以后答应了。哇，换回条虫呢，果然跟自己找的差很远，特别肥美，好像和牛一样。渐渐小虫呢，不是，渐渐小鸟呢，偶然就遇上这位商人了，开始有些优惠。好了，现在三条羽毛可以换两条虫，今天更加吸引了。不知不觉成为了熟客了，因为越来越多了。但因为身上面的羽毛变得越来越少，他飞行觅食的时候变得越来越艰难。小鸟要面对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一方面如果用多些羽毛去换取这些虫仔，就不用飞得那么辛苦，是不是？不过与此同时， 佢嘅羽毛越嚟越少嘅话咧，佢更加飞唔起自己去觅食啦。好，难题嚟啦，小学问题，唔系，请教大家，小雀仔点样可以停止呢个恶性循环啊？如果现代人咧，计话咩啦？掹你隔篱只雀仔条毛去换虫，系做紧呢样嘢喎，系咪？你问下，咋？立下决心，从此唔好再用羽毛去换啲虫啦，系咪？转变嘅过程当然好困难，已经冇力飞啦，仲要唔可以自己即系再攞啲羽毛去换虫，但系唯有咁样做，佢先能够有足够时间俾羽毛慢慢再次生翻出嚟，再次有能力自己去觅食。弟兄姊妹，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我们有没有困在一些软弱坏习惯的循环里面？是时候要截了它了，要立下决心去追求一个有好的改变。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放低，哪怕只是每天花上太多时间去看我们的手机，包括我自己。有没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拎起，哪怕只是每日用15分钟去祈祷，或者每日用15分钟，不用5分钟跟你家可爱的家人聊聊天啊。有没有一些在幼稚园里面我们就学识的道理，我们已经不在意要去遵守，要去继续学下去，我们不需要也都没有能力改变全个世界，但是我们有我们所属的小单位、小角色，我们先建立好自己，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团契、自己的教会，做好自己所属的单位里面被赋予的角色。我知道教会不是一班不会犯罪的圣人组成的一个集会，而是一班蒙恩典、被上帝赦罪的人，被呼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属于上帝的。教会好像一个属灵的学校一样，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追求一个更加合神心意的一个美丽的生命的群体。我们既不轻看罪，但是也不轻易被罪去压伤。在软弱里面，我们仰望基督的恩典，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上主，我们一起互相守望，继续走这条天路。我们弟兄姊妹里面还有些比较资历浅的，可能有些东西需要一些前辈去教导，但是不要想着是前辈就很巴闭，挪亚和尚不是犯大错，前辈又如何，都是人一个，我们会软弱，而我们在主里面互相的守望。我们同心的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跟前，主多谢你不嫌弃，苦心自问，我们都是一班其实蒙恩的罪人，主你不嫌弃，让我们可以走在一起去敬拜你，让我们可以走在一起，我们成为教会去服侍你。主我们学爱神爱人，我们常常学得不好，但主多谢你不离不弃的引导，愿意我们在你里面常存盼望。我知道主你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心意未尽，盼望我们更加努力依靠你的恩典，成为更加合你心意你所爱的儿女。祝福窝福，祝福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去求，阿们。弟兄姊妹，今天的讲到有些回应，或者有一些你要我们教会同工我们代祷守望的，或者有一些你立志要放低要拎起的东西你不好意思写的，你试试跟我们同工讲为你祷告守望。将时间交回给主席。